大家好，今天分享的书是《未来简史》。信仰原来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我从今年6月2号看完《未来简史》到现在已经拖了2个多月了，每次修改都在冲击自己的三观，像是对自己的惩罚，但不写下来又感到自己在无视真相，心中非常的不安。这本书的框架大致是这么4块内容：序言，人类议题的扩展；第一部分，人类改写游戏规则；第二部分，人类的力量来源于大规模的合作，促成大规模合作的是虚构的故事；第三部分，人类面临的困境。一、人类议题的扩展。此前，人类的议题主要是饥荒、瘟疫、战争。但几百年间，科技、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丰富的食物、药品、能源和原材料，所以人类的议题有机会向外扩展。本书的作者，以色列人尤瓦尔·瑟拉利认为，人类的议题将扩展为长生不死、幸福快乐和化身为神。对上面三个议题，作者都有一些讨论。结论是，长生不老将使人类的很多概念、信息、关系、信念都改变。幸福快乐，这是来自大脑生化系统对兴奋与安宁的剂量的正确调配。追求的过程中，将遇到神秘的玻璃天花板。放慢追求快感的脚步，才能真正幸福快乐。化身为神，说的是人类通过人工智能的科技的发展，拥有神一般的力量。但是，未来人工智能很可能统治世界，人文主义的信仰很可能因此崩塌。第二，人类改写游戏规则。进化论认为，进化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生存和繁衍。这是几十亿年来，不管是小小的病毒，还是巨大的恐龙，都依循着不变的自然选择原则在进化。不论生物进化出怎样奇特而怪异的外形，都不会超出有机领域。然而，人类改写了游戏规则。首先，人类蓄养家畜，为自己提供食物。客观上，人类保证了这些动物的生存繁衍，但是对于这些家畜来说，生存繁衍的压力虽然消失了。但是他们的本能冲动和情感没有随之消失，母猪仍然会对本能冲动、情感拥有极强的欲望。当这些欲望无法满足时，他们会感觉痛苦万分。但人类认为这些情感欲望妨碍了工业化的蓄养动物的目的。其次，人类正准备用智能设计来取代自然选择，将生命形式从有机领域延伸到无机领域。电影《黑客帝国》讲述人工智能统治着人类，有点像人类蓄养动物一样，人工智能开始蓄养人类。当时看完这部电影，我就很震惊，但是现在仔细想想，对比人类无视动物的情感来说，电影中的 AI 还特意为人类构建了一个虚拟世界，来满足人类的本能冲动和情感欲望，似乎还要更人道一点。这里有一个问题，智能设计是否会取代自然选择呢？人们一直觉得人工智能还没有成熟到成为一个能思考的智慧产物，但是说到底，生物是一种算法。书中说，人类有99%的决定，包括关于配偶、事业和住处等重要抉择，都是各种进化而成的算法在处理。我们把这些算法称为感觉、情感和欲望。从理论上说，没有理由认为无机算法就永远无法复制或超越有机算法能做到的事情。尽管如此，人们始终认为人工智能没有情感啊，没有意识。所以不是智慧产物，但是目前一些科学家认为，意识在生物学上是没有任何用处的，认为意识只是大脑某些程序制造出来但没有用途的副产品，是在复杂的神经网络信号传送之后造成的心理污染，没有任何功能，就是存在那里罢了。 这是目前对意识理解和解释的最好的理论。第三，人类的力量来源于大规模合作，而团结人类在一起合作的是虚构的故事。人类那么强大，但作为个体的人却没有毒蛇猛兽一样拥有强大的生物力量，那么人类的力量来自哪里？作者认为人类的力量来源于大规模合作，这个结论看一看历史就知道了。纪律严明的军队总能击败散兵游勇，志同道合的少数精英却能主导无序大众。为了团结人类获得力量，人类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虚构故事，金钱、神、国家、公司、信仰。现代科技不断发展，人类不断探索真理，获得力量的过程中，旧的虚构故事被揭穿，但总会有新的虚构故事产生，凝聚和维持人类社会。虚构故事中也有部分真实，是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平衡。如果太过扭曲现实，力量就会削弱，抵不过那些能看清现实真相的对手。但人类想要有效壮大组织力量，又仍然得依靠那些虚构故事。如果坚持一切都要100%的现实，绝不加入任何虚构，追随者肯定也不会太多。比如学校的作用应该是启发和教育学生。一开始，学校发明出分数作为衡量学习是否成功的一个工具，但很自然的，学校很快就开始一心追求高分。但分数只是教育上虚构出来的目标，用这个人类自己发明的分数的标准来评价自我时，屡获好评，毫无意外。但是，启发和教育学生这个目的是不是真的实现了呢？却被扔在了一边。分数这个工具很有必要，但是一旦我们忘了这其实只是一个虚构的东西，就会与现实渐行渐远，最终可能只是为了给没有痛苦感觉和情感的无生命的东西付出了一切。作者说，判断是不是虚构的，只要看你为之付出代价的对象有没有痛苦的感觉，有没有生命。比如说公司、国家的利益就都是虚构的对象。虚构故事能让人类更容易合作，但代价是这些虚构故事同时也会决定我们合作的目标，而这些目标不一定真的有价值。科学给了人类力量，但无法处理价值和意义问题，让我们不再相信整个世界有一个伟大的宇宙计划能让生命有意义。原来的宗教被推翻，但人类社会之所以没有崩塌，是因为出现了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崇拜人性，认为自由意志是最高的权威，人类必须从自己的内在体验找出意义，聆听自己的声音，追随自己的心，做让自己快乐的事。但是人文主义也是虚构的，这个分析相当有杀伤力。人类真的有自由意志吗？也许只是因为我们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真相是，我们脑中浮起某个愿望，是大脑里某种生化过程创造出的感觉。这些过程可能是生物预设，也可能是随机发生的，但绝不是自由意志。人类有的只是一条意识流，欲望会在这条意识流中起伏来去，并没有什么永远不变的自我能够拥有这些欲望。因此，要问我到底是因为生物预设随机发生，还是自由意志而选择了自己的欲望，其实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所谓唯一的自我是虚构的，人类绝非不可分割的。每时每刻，大脑的生化机制都在创造体验，但一闪即逝，接着就是更多的体验闪现、消失、闪现、消失，彼此快速相连。这些瞬间的体验并不会累积成永续的本质。在这一片混乱中，叙事自我试着找出秩序，也是编织出一道永远不会完结的故事，让每项体验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多少有了一些长久的意义。只不过，虽然这让一切合理且诱人，却仍然只是虚构的故事。中世纪的十字军相信是上帝和天堂让他们的生命有意义，现代自由主义者则认为是个人自由选择让生活有意义，但无论如何都一样是妄想。 自由主义信念的三个重要假设是，我是不可分割的个体，真正的我是完全自由的，我能够了解一些别人发现不了的自己。这三个假设被生命科学一一挑战。生命科学认为，生物就是一种算法，是许多不同算法的组合。人类并没有单一的内在声音或单一的自我，而且构成人类的算法也并不自由，是由基因和环境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甚至理论上说，外部算法可能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科学戳破了自由主义对自由意志的信念。对于虚构故事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追求食物、性和权力的人，而是那些追求灵性和真实、无法用陈词滥调打发的人。比如马丁·路德·金对生命就有许多存在主义的疑惑。追求灵性和真实就会产生问题，但是人类要合作就不能只有问题，而是需要一个坚定的答案。所以当人们推倒某些荒谬的宗教制度后，往往又促成了新的宗教制度或者说信仰的建立。第四，人类面临的困境。人类将面临三个可能的威胁。一，人类将会失去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用途。生物进化走的是意识智能路径，时间漫长，得花数百万年，而计算机走的是无意识智能路径，这是一条捷径，而且不易犯错，比人类表现得更稳定高效，完成任务的精度好太多了。谷歌 AlphaGo 和人类围棋顶尖高手对弈大胜的新闻就在预示着这个趋势。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如果规定所有出租车都不得由人驾驶，并将整个交通控制权交给计算机算法，就能将所有出租车连接成单一网络，那么出租车行业所有的汽车都是无人驾驶加上数据互联，车祸的发生率就会比现在少非常非常多。到时候，人类司机必然要退出这个市场，因为人类司机的存在反而会成为影响公共安全的危险因素。啊，人类整体仍然有价值，但个人将不再具有权威，将由外部算法来管理。人类有自由意志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理论上说，只要有足够的数据，系统性的收集自己的各种统计数据，外部算法会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在未来，人文主义会崩塌，数据主义可能会成为替代人文主义的一个宗教。数据主义认为，宇宙由数据流组成，任何现象或实体的价值就在于对数据处理的贡献。对数据主义来说，信息自由就是最高的善。人文主义认为，所有的体验发生在我们心中，我们要从自己的心里找出一切事物的意义，进而为宇宙赋予意义。王阳明的见解也是如此。数据主义则认为，经验不分享就没有价值，而且我们并不需要，甚至不可能从自己的心里找到意义。我们该做的就是要记录自己的体验，再连接到整个大数据流中，接着外部算法就会找出这些体验的意义，并告诉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第三个威胁，社会系统仍然会认为某些独特的个人有价值，但这些人会是一群超人类的精英阶层，因此资源将更加集中，普通大众将被淘汰，极少数人则升级为超人类。结束语，看完这本书有一点毁三观，让我重新有了大学时期对人生迷茫困惑的感觉。这篇书评千言许久，是因为我想努力看到一些真实的东西。不管人工智能会不会将人类踢出局，对人类这个物种来说，最大的目标还是生存和繁衍。生存和繁衍如果能解决，更高一点目标也许是追求幸福快乐。追求幸福快乐的途径是放慢脚步，延迟享受。谢谢大家收听逆水行舟读书会，微信上搜索 CL Reading 可以找到文字版。谢谢大家收听，再见。